兄姐妹晚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的讲义，请到前面来拿。今天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创世纪有许多关于人类还有各种事物的起源起头的一些记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件事的起头，是一件很遗憾可是却是一个事实，那就是人类的罪的开始，人类的我们称它叫堕落，人类的堕落。我们称它为堕落，就是因为表示它原来应该是在一个更健全更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光景，可是人失落了，他失落了。原来我们应该彰显神的荣耀，可是现在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没有达到神造我们的样式那个目的，所以我们失落了，所以我们称它为堕落。这个故事也许你熟悉，希望你熟悉，如果不熟悉应该去读。我们既然在讲创世纪，我希望最近这一段日子你想到的时候不时的就拿起圣经来读一读创世纪好吗？不要到礼拜二我站上讲台你才想到今天是创世纪，不要这样啊。如果你能够在聚会以外的时间读一读创世纪，我想你在聚会当中的领受会更多一点。如果你预先读有更好的领受，如果你听完以后回去再读一读我们讲到的进度我想你的灵社会更加倍更多一点。一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的进度都很缓慢，所以你读起来应该很轻省的，不会一直这样，因为如果一直这样可能要讲到3年后才会讲完它。可是刚开始这些我们讲的很缓慢，我也觉得很宝贵。我知道 有一些东西我原来给了大家讲义，但是有一些东西我在讲义之外，我每一个礼拜当我想到今天要讲的时候，有的时候主引导我的思想想到一些东西，虽然那些东西多半我们也写在讲义里面了，可是有的我们把它讲得更加的详细更加的丰富觉得都是很宝贵的道理。像上个礼拜我讲到次序，这是一个许多年来我认识的真理，上个礼拜我们把它讲得更丰富。我也没有想到我会用一整个聚会来讲这个次序，确实这是要紧的事。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差错，有许多的病都是从这个次序而来的。在上一次我们讲到分别，就是创造里面的很要紧的一个特点，神每造好一样东西，每天造了以后他提到分别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一定要认识分别这一件事。其实上次讲分别跟上次讲次序，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件事其实是相关的就是因为有分别所以有次序，你把次序弄对了那就是一种分别你认识这个就比较不会把许多的事物二分法来分，这个很要紧。我想很多人需要明白这个，因为我们传道人最常被问的问题之一都跟这个有关，他们常常问这个可不可行，那个应该怎么样，有许多的事情其实是一种次序问题，两个都是对的。事实上很少有什么事情除了我们不用问的很明显的就是罪恶本身以外很少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该一定不该做永远不该做绝对不该做的，很少有。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不该做，为什么？次序问题，还不该做那个的时候，你懂那意思吗？就像男女结合彼此相爱，两男女的结合，这个你不能说不对，对不对？可如果一个12岁的孩子就要去男女结合，我们一定觉得不对，对不对？这叫什么？这是次序的问题，是不是？所以他在那个年纪，他就需要分别 有一个分别，就是我不做这样的事啊。我们也鼓励教会的年轻人立约，在年幼的时候要躲避这些事，有一些事要在婚姻里面才做的，这个就是秩序问题，对不对？我们生活里面有许多跟秩序有关系，罪也跟这一件事有关系。人的罪其实是从秩序出了问题而来的，神从混沌，就是没有秩序当中造出了秩序以后，可是人类去破坏它，去回到原来的样式。神已经把我们放到一个高的地方，我们又掉下去，所以叫做堕落。神已经很清楚给人区分，园中所有的树你都可以，果子都可以吃，有园当中那个分辨善恶树，叫做知识树啊，可以分别善恶的知识的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可是人不接受这个，他们受试探，他们就去吃了。那个蛇告诉他们的话都是美好的，你那个东西好吃，你吃了不一定死，吃了可以像神一样。你知道所有这些都是美好的事，事实上是不是神要给人的？神要不要给人好的享受？要给人好的享受。神愿不愿意让人赏心悦目？我想当然，神并不喜欢人常常看见的都是一些难看的东西，毕竟神造了这么一个奇妙的世界。神希望不希望他们有智慧像神一样？神希望，神希望有哪一个父母看到他儿女，我希望他永远都像现在这样呆呆的什么都不懂，没有一个父母是这样，对不对？他们期待孩子成长的时候智慧跟着身量一起成长，所以多半的父母在孩子差不多一岁两岁左右的时候，有许多父母都认为他们的孩子是天才，因为他看见啊，他又开始会讲话了，会做这个动作，他们都觉得是天才。不过很可惜，通常到了四五岁以后，他就开始骂他笨蛋。啊，我们都会期待儿女这样成长，神当然也是。所以魔鬼告诉亚当夏娃的东西，其实是都是神要给他们的，但是秩序问题，秩序问题。神要他们先吃生命树的果子，不是先吃知识树的果子，简单说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秩序一直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这不是说一个人出信主我们都不要给他知识，不是的。可是你一定要晓得优先秩序的意思不是这样的，是指的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第一要紧的，什么是我们更优先放在心上，也更积极的教导人、鼓励人、催促人做的事。如果教会看见一个新信主的人，我们明白神的秩序，我们就会用更多的注意力留意他是不是渴慕，是不是很想要吃，很想要领受，很想参加聚会，应该像这样，对不对？慢慢他会更明白一些真理。如果他一起头要问你一个很艰深的问题，你就发现你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回答他，因为那不是他那样的属灵的身量你容易明白的。虽然我们还是尽量帮助他们，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可是夏娃他等不及神的时间，他没有照神所吩咐的，他就吃了那树上的果子，人类就这样堕落了。你说到底是因为什么堕落？当然不是因为那个果子有毒，所以因为他违背神，那意思是不是神希望他一直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神说什么都一定要听什么？如果人类开始想这个，他们大概就很难顺服神。如果你开始想说我要委身于神，我要奉献自己，要顺服神，那意思就是我今天神说什么都要做，明天神说什么我都要做，后天神说什么我都要做，一个礼拜以后，一个月后，一年后，到我50岁，到我80岁，神说什么我都要做，好可怕哦！ 我们就做不到。可是其实不是这样，神本来就没有要我们长久的像奴仆一样，你晓不晓得？神没有要我们长久活在一种光景里面，就是我要遵循神的旨意，我要遵循神的旨意。也许你觉得奇怪我这样讲，我们当然应该要永远遵循神的旨意，可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借着遵循他的旨意，生命能够成长，逐渐更有他的形象，我们生命能够成为成熟，我们越来越像他，以至于我们不是因为遵循他的旨意，而是我们很自然想要做的事就是神的旨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努力的要违背自己的意愿去遵循神的旨意，有点痛苦，对不对？要违背自己的意愿，要致死己生命，十字架的道路。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你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这样做，因为你如果真的这样做，不会太长太久之后，你就会开始发现，在你生命里面有许多领域，很自然的，你喜欢做的事就是神悦纳的事。你会开始经常的发现，你很自然去做到的事情，你一读圣经发现说，圣经也是这样说的。你刚开始的时候是读圣经来去遵循神的道，后来变成圣经在那里跟在你后面了，不是在前面，跟在你后面说阿们，就是像这样，你做的没有错。真的，我们应该是这样。可惜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让神使他能够经验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没有这样，他们以为他们要永远变成在神下面呆呆的样子，没有神的智慧，什么都不知道，所以魔鬼试探他就听从了。可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神没有要我们长久为奴仆，他希望我们能够他所给我们的道路，他要我们做的，就像给亚当夏娃做的，神吩咐他们吃生命树的果子，如果他们继续吃，带着一个顺服的态度，甘心乐意的顺服，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他们会越来越进入神的心思里面，他们很自然的行出神所要他们行的事情。这个不是说你可以很快进入一个在这方完满的心，我刚刚不是这样说，是说你会开始经验这些。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还需要神给我们一些考验，有时候临到一个新的环境，我们就发现我们有要在学习的功课。就像连我们的主自己，他在世上的时候，希伯来书说他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我相信主耶稣学了顺从不是那一种情况，你读福音书你看不出他学顺从是那种实在很不想顺服，可是不得已很苦的顺服，一边流泪一边顺服，主没有这样，对不对？他很自然的顺服，可是希伯来书仍然说他学了顺服。我很相信主耶稣学了顺服，很多情况像我讲的那样，就是他很自然的做该做的事，可是后面神的灵在那里给他阿们说，就是像这样，那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姊妹，你明白吗？神要我们进入这样的成熟的光景里面，如果我们愿意宽一点委身于他，向他降服顺服他。可是亚当夏娃没有这样，所以他们看那果子好做食物就去吃它，可是神又没有要阿爸挨饿，神有别的食物给他们吃嘛，他们做了错误选择。他们看见那个果子悦人的眼目，其实他们眼睛往外看，往旁边看，还有许多悦人眼目的事，他们不是非要吃那个果子不可。你知道我讲这个意思对不对？你能不能应用在你的情况？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当我们专注在一件事上，我们就觉得我在拍苗，我怎么这么倒霉这样。你忘了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看见许多神的恩典，神的荣光，神美好的事物在那里。以后他觉得那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他们就摘下来吃了，他也给他的丈夫，他丈夫也吃了。我不知道亚当有没有稍微问他太太说，神不是说不可以吃吗？无论怎么样， 人受造之后，这是第一次提到夫妻的互动。在这个互动里面，那个男人听了太太的话，结果就堕落了。嗯，所以也许男人也要被提醒，不要什么都听太太的话。如果你不常听我讲到，也觉得我讲的不公平。常听我讲到，你知道我其实比较常讲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丈夫要听太太的话，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些例子，比方亚伯拉罕，有一次他太太给他一个非常不合理，男人再怎么想都觉得不合理的一个要求，但是神跟亚伯拉罕说，撒拉所告诉你的你都要听从。所以有另外一面，当然，那John Milton， 约翰·米尔顿在写《Paradise Lost》写《失乐园》的时候，那一个伟大的史诗里面，他大概是这样写的。他意思就是说，夏娃一吃下去那果子，立刻感觉到他生命里面的改变，好像连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好像还听到雷声，大概是。那所以他知道他犯的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他说，他的先生亚当在旁边看见，既然他太太犯了错，那他如果没有吃，他就会永远跟他太太是分开的，所以他就也吃了，要死一起死，要堕落一起堕落，像灭等差不多是这样写的。当然这些都是加上我们的想象，因为创世纪没有讲这些细节，我们不知道。无论怎么样，他们就吃了。他们吃的时候刚开始，他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堕落，并不像加密尔顿所写的，因为这里说他们就发现自己眼睛明亮了，好像蛇讲的是对的，眼睛明亮了。当人哦不走在神的道路里面，做了一个选择以后，多半的时候刚开始他们都觉得他们现在看得更清楚，你知道不知道？好，比方在一个环境里面，一个人平常好好的爱主，很单纯，可是也许现在发生一件事，他开始觉得说，开始忘记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不要批评论断，开始用一个态度说，哎，我们不要那么什么都信任人，谁知道呢？就是连教会也有黑暗面，所以我不要在里面了哈，这个被好像被愚弄了，好像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开始睁开眼睛看一看。哎，他就发现眼睛很明亮，我以前怎么没有看到？确实，那些人就是那个样子。这个这样做不对，那个执事有问题，那个牧师那样也有问题。你懂不懂？我们就可能真的觉得眼睛明亮了。亚当跟夏娃也是一样，甚至他们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他们就拿树叶编作裙子来遮体。那天主来到园中，呼唤亚当跟夏娃说，你在哪里？我以前讲过这件事，神并不是把好像一个人掉的东西一样把亚当弄掉了，而不是，是亚当把自己弄掉了。神也不是看不见他，可是神的意思说，那一个我造的亚当在哪里？那个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亚当在哪里？本来应该要做王子要做公主的那亚当在哪里？可是人把自己遮藏起来。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提到这一件事，也在讲义里面提到，就是施布珍，英国的传道人施布珍，他解释这一段，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他说神是在天起的凉风的时候来寻找亚当跟夏娃。你有没有看到天起的凉风这个话，三章第八节，有没有？你现在是在翻在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吗？三章第八节，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这个天起的凉风指的是黄昏，所以有一些圣经的版本译作黄昏，施布珍也当作是这样。他说神在黄昏来找亚当夏娃，他说神没有在清晨的时候找亚当跟夏娃，免得人以为他急于责备。这个讲得很好，我觉得这里很可以应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一大清早起来骂孩子，一大清早起来想起某某人的罪，打一个电话去把他臭骂一顿。我们很容易在早上做这个事，你知道吧？你早上醒过来很容易想到这些，特别如果你前一天晚上做一个梦的话，你一定要避免这一件事。请记得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 甚至告诉我们说，清晨起来给朋友大声祝福就是咒诅他。也就是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哈，连给人祝福都轻声细语一点，不要那么大声。也许这里有一个含义，就是早晨起来我们最应该优先做的事，不是去跟人的交接，是更多来到上帝的面前，调整好我们自己。就像我们前两次提过的，人受造是先有安息日才开始工作，我们必须先把我们的生命安置在主里面。所以如果清晨起来，圣经告诉我们连祝福都小声一点哈。我自己蛮遵守这个吩咐，如果我一大早碰见一个人，我不会说早安，我不会这样说的，我就给他早安，我也小声一点，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不是很死板的遵守这个，我知道 我想我体会的意思大概没有错，就是神要我们那个时候更多的想要在里面寻求主。如果连祝福都不要那么大声，更何况去责骂人，去纠正人，对不对？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你无论对方怎么样，尽量不要在清晨一大早打个电话去修正他一顿，骂他一顿。神没有在清晨的时候寻找亚当夏娃，免得人以为他给予责备。斯布顿说，神也没有在正午的时候去寻找亚当夏娃，免得人以为他在盛怒当中责备。因为以陶恰雅呀，中午正是正午时分，我们的这个外面炎热，心里面也火热，比较容易 火气大一点。哎，神不要我们这样。这个也提醒我们，当我们正在发怒的时候，最好不要做什么事。当我们发现我们正在有脾气，正觉得不高兴，有点觉得烦躁的时候，尽量不要做什么，除非是一定需要做的事。如果一定需要做的事，我们要小心，更柔和一点来做。这个可以用在很多方面，对不对？父母对孩子，你对你的同工，对你的下属，你的朋友，都是这样。神没有在正午去寻找亚当夏娃，免得人以为他在盛怒当中责备。神在黄昏的时候去找他们，为什么？黄昏的时候，人开始感觉到黄昏多了一点，像秋天有点比较凄凉一点的味道。人开始主动的觉得他们是堕落了，他们开始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命运，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是一个悲哀的前途。他们开始有懊悔的心的时候，神去找他们。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如果我们需要纠正一个人，责备一个人，我们能够等候主，等到他自己已经有一点悔意的时候再去找他，我觉得那样会更好。我曾经在我们的侍奉训练里面提醒同工们，我们有的时候需要去给人讲什么类似纠正人的话的时候，你一定要尽量的找到等候到这种时机能够顺水推舟的时候才做，不要在逆水行舟的时候做。你懂那意思吗？我差不多觉得只有一种情形你可以逆水行舟做，就是你真的从神特别得到一个启示，是一个像先知性的言语一样去说的话，你懂吗？可是我相信那个是并不常有的，多半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这样，也神也很可能多半的时候并不这样使用我们。有的时候神会使用我们，不一定因为你是一个先知，一个普通的信徒都有可能这样被主使用，神有一点特别的带领你去做像这样的事。除此以外，多半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尽量顺水推舟，我们才去做，你懂那意思吗？所以斯布顿讲这个神在黄昏的时候来寻找亚当夏娃，我觉得是很有趣的事。以后你就发现人类在堕落里面，他们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开始推脱责任。神找亚当说，为什么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亚当说，不是我，是他。 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前面说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跟他联合一致，他从我里面出来，我们两个是都在一起的，永远不可分开。现在他不这样讲，他说你给我的那个女人，他叫我吃的。你看男人一到这里就发现他们没有学会担当责任，这是神造人本来要人做的事。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的，让他们担当责任，他没有，他还来不及长进成可以担当责任，他们就使自己堕落了。一直到今天，男人常常没有学会担当责任，除非他们愿意在福音里面依靠主来学习这些事。那个女人一听男人居然不担起这个责任来，只好她也想办法推脱责任，说其实不是我，是那个蛇，对不对？神做了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我们父母有时候可以学习，就是你看见两个孩子吵架，你就过去，哥哥就说是他的错，弟弟说是他的错，爸爸妈妈就判断，最后觉得很可能是哥哥的错，打他一顿。如果不知道谁的错，你说那哥哥要让弟弟，打他一顿。我跟你讲，那多半更多造成兄弟的不和，更多造成混乱，而且有时候对孩子带来伤痕。我比较赞同父母意见这种事有一个做法，当然最好你预先告诉他们，就是两个都打，只要你们吵，无论谁先，两个都打。当然最好你警告过他们，他们有惧怕的心，不需要到一个地步需要你打。神就是这样，亚当推给夏娃，夏娃推给神，神怎么做？神没有这样说，判断一下到底谁罪比较大。神没有这样，神就开始给蛇讲，你做了这些事，所以你现在要，将来你就要都在地里面爬啊，你要吃地上的尘土。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犹太人的传说认为蛇原来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有脚的，又像中国的龙一样，而且是很漂亮的。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蛇不是长得很漂亮的话，女人应该不会那么受吸引，女人都喜欢漂亮的东西嘛。所以堕落以后，神的咒诅才使得蛇没有了脚，所以他们在地上行走。这个不是圣经说的了，我只是告诉你犹太人这个传说。所以约翰密尔顿写《失乐园》的时候也是这样，大概知道是这样写的。神说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这句话一直到现在还是在应验。一般来说女人都比男人怕蛇，对不对？女人，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伤脚跟是因为蛇本来就爬在地上，人被蛇咬比较多在这个部位嘛。可是另外一方面表明那个不是致命伤，可是女人的后裔伤她是致命伤，因为伤在头。在这里多半的人都同意，犹太人也同意，这是一个弥赛亚预言，这是圣经最初的救恩的预言，就是有一天那个救恩要从女人的后裔出来。神从一起头讲到救恩的时候，就隐含了一个非常要紧的原则，就是将来救恩的伟大全能要出自软弱，要出自软弱。所以他说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他的头。我不知道他讲这些的时候，亚当夏娃站在旁边是不是觉得比较宽心一点哈？神显然听了他们的话哈，所以就责备蛇。可是神没有这样，接下来要转向夏娃，他三个都处罚嘛，对不对？他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所以今天你如果生产的时候很痛啊，都怪夏娃，就是夏娃惹的祸。当然我们都在那个罪里面一同有份。你生长儿女必多受苦楚。但是在旧约里面神有一个恢复，神说我女人如果长存信心爱心而且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有没有这个话？这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啊。神说在生产上得救，神没有说在生产上不痛啊。你丈夫，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我发现一直到现在，很普遍的在女人身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我觉得我们从这样的咒诅里面借着救恩出来是很要紧的。这不是说你变成要跟男人争高低，不是这个意思，神没有这个意思。可是你可以不要那样子被你的丈夫所抓住你的心。有的人真的是这样，比方我看过不止一次有这种现象，就是一个女孩子交了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在还没有结婚就打女朋友，我们只听过丈夫打妻子，很少听到打女朋友啊。可是他打女朋友，可是那个女朋友呢还是嫁给他。有时候如果你是那个女孩子的父亲母亲哥哥的话，有时候实在是气死，对不对？可是就是有这种现象。怎么样能够从这里这个咒诅脱出来？我想一个人真的爱耶稣，他让他的生命的中心是耶稣，会有帮助。而且他认识主，知道我们的一生是在主的手中，所以不会那么在意丈夫怎么样。逐渐的我们不那么在意丈夫怎么样，我们还是爱他，可是我们不那么在意。这是女人需要从这个咒诅里面出来的。然后主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今天我们呢，为了生活这样劳碌啊，今天我们可能多半的人都不是在耕田的，可是你在你上班的地方需要那么劳碌，你有的时候需要加班，被压榨劳力，这是亚当惹的祸，对不对？神给我们的咒诅。可是同样的，在这个咒诅之上有耶稣的救恩，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可是神给我们的救恩在地上的时候，并不是除去我们那些劳苦，并不是，就如同他没有除去女人怀胎的苦楚一样，在应许他在生产上得救。同样的，我想对男人而言，神也没有，他的救恩不是叫你就不需要劳苦了，可是你却可以在那边找到安息，你可以在那里面，你可以不要把心放在那个上面，你可以就是需要过那种生活，你的心仍然蛮有安息，蛮有喜乐，你仍然可以被保守。我相信这是救恩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事。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这个咒诅一直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对不对？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而且要，所以我们真的是变成尘土嘛。因为我们，你如果一个人埋葬了，经过一些年日你再去挖开来，多半的人已经分不出什么是肉什么是土了哈。可是我相信在这里仍然有一个盼望哦。人类历史上至少有两个人没有经过这个，就是以诺跟以利亚，因为他们活着被主接起。也许我们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有一些，也许有许多盼望是全部，也许我们不会经过这个，也许在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主要回来，我们不需要经过死亡，我们要身体改变，要活得见主。但是毕竟这个咒诅好像还在人身上，其实在基督里面咒诅已经除去，可是神除去咒诅的方法，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可能不是把这个完全改变过来，而是给我们其他的恩典能够超越这些。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信靠主的人得到永远的生命，开始有一个新的人建造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 inner man 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你有没有常常意识到你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得救的基督徒应该可以意识到这一件事，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建造，那不是一个东西，那是有位格的，是与基督联合的一个新人，里面的人，就是在那个里面的人当中 保罗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主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正在被建造、啊、我们在地上最重要的事就是常常留意那个被建造，所以在地上其他的事物怎么样确实不是最要紧的事、欸、虽然我们还是要去经营，还是要去留意，去追求，为那些事祷告，可是你一定要明白，所有这些进行最要紧的是建造这个里面的人。所以这个咒诅所带来的都在救恩里面把它翻转过来。可是我再一次提到这个原则，希望你能够思想而明白，就是神的救恩把我们从咒诅里面救出来，常常那个性质并不是把原来咒诅讲那些苦难，那些好像不好的事除去了，并不是，而是给我恩典，能够凌驾在那个之上，能够超越那些，即使我们仍然有那些，但是我们可以得胜。就是基督给我们的救恩常常是这个样子。以后神就把亚当跟夏娃赶出伊甸园，他给他们用牲畜的皮做衣服给他们遮盖，代替他们的树叶的衣服。有人认为这里有救恩的表示，因为你取牲畜的皮一定要什么，野兽的皮一定要杀它，一定要流血哈。主讲一句话，他说他们必须离开伊甸园，免得他们带着罪继续的吃生命树的果汁，那么他们如果永远活着，那就一直带着罪永远活着。所以神要把人堕落以后的生命带到一个终结，然后做人类的罪性的终结者 Terminator， 要把它终结。他把人赶出伊甸园，让使在人的有了罪的身上发动，所以从此以后人都需要经过死亡。神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不让人进去。他用转动发火焰的剑，还有设立的基路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象。这个为后来神继续施行他的救恩的时候所做的事有了一个背景哈。你看，当神救赎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要摩西在旷野给他们建造会幕，神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你可以看出神渴望回复像在伊甸园一样，他造人原来跟人的相交，可当然他没有办法，因为人堕落了，救恩还没有来到。可是旧约时代神还是建造了会幕，建造了圣殿，来做一个表象，来表明这一件事。所以神就在那会幕的中心放了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那里有神的约柜，然后用幔子把它隔起来，记得那个事情对不对？出埃及记里面很有趣的是，这个那个幔子上面绣的什么？基路伯。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幅图画。后来他们变成摩西的会幕变成所罗门的圣殿以后，虽然很多物件都改了，变大了，变多了，但是这个没有改变，仍然有一个至圣所，仍然有幔子阻隔，幔子上面绣着基路伯，就是连进去以后，在约柜上面，代表神的同在，那个施恩座上面是什么？两个基路伯。所以那个基路伯就是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在那里变成把守人可以进到神面前的道路。所以很可能至圣所跟生命树是代表一样的意思。事实上那个生命树就代表基督自己，代表神的同在。约柜也是一样。那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有一刻，那个可能是人类历史最值得纪念、最伟大、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刻，那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当他最后在钉十字架那一天下午大概3点钟，他断气，他最后说成了，然后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这是很少数 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件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同心的记载一件事，说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你要记得上面绣的基路伯，对不对？你想象一下，如果那个幔子左边绣一只基路伯，右边绣一只基路伯，当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人就可以进到至圣所，是不是？那里有月桂代表神的同在，那个其实就是生命树。我常常这样想象，那个幔子裂开的时候，大概类似这种情形，那个幔子一定会这样洒下来，对不对？那个像不像好像一个招待在那里把手一伸，表示说欢迎请进，差不多这个意思。我觉得神有这个意思，就是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那个原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的基路伯就让开一旁，然后伸手说欢迎可以进来。希伯来书的作者用另外一个方式很清楚地讲这一件事，他说弟兄们，我们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当主使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断气的时候，那个通往至圣所的道路就打开了。从此以后，人类千古的咒诅被化解，人类有了一个无穷的盼望，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回复神造我们原初的目的。我们今天都在做亚当当年没有做的事，就是继续追求，继续长进，期待有一天我们能够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成为一个自由人。我们可以向神与神有份，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来是像儿子一样，很自然在父的家中，我们所做的就是神要我们做的，那就是在永恒里面的应该有的光景。所以今天我用后面的时间综合来讲这件事。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罪因为亚当一人入了这个世界，因着亚当夏娃的堕落，罪就进入这个世界。罪后来在旧约时代先知讲到罪的含义的时候，也许最杰出的一个定义是以赛亚所下的定义。以赛亚书53章，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想这个很可能是旧约时代先知们所讲的关于罪的信息，最好的一个定义。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没有照神的旨意去做，选择自己的道路，偏行己路。可是新约圣经讲到罪，也许最好的定义我们前两次已经提过，很可能是保罗在罗马书3章23节所说的。你还记得这是什么经文？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就是说人原来受造的时候的神的期待的样式，人失去了，人失落了，人没有达到神造他们的目标。很有趣的是，神拣选希腊文来成为写新约的主要的语言，可是希腊文讲到罪那个字的时候，那不是神，那不是使徒们去弄出来，是希腊文本来就是这样。可是我想到是神安排的。希腊人讲到罪的那个希腊字哈马提亚，那个字的意思就是没有射中目标的意思，就是像一个人射箭，哎，没射中红心，你没有达到那个应该有的目标，射不中地，是那个意思。那我觉得这个是罪很好的一个借说，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所以如果是这样，那我们要再来复习一下，思想一下，那么神原来造人原来目标是什么，样式应该是怎么样。我们讲的不是亚当受造的样式，亚当受造的时候并不是神心目中人完满的样式，并不是，因为他才刚受造，他需要成长。所以我们救恩不是把我们回复到亚当的受造的样子，不是说人失落了后来神想办法把我们弄回原来的样子，不是的，神确实把我们弄回原来的起点， 可是亚当所没有走上去那条路，我们要继续走的。神永恒的心意是，如果亚当愿意好好的顺服神，他成长以后会达到的一个样式。可是神原来造人是什么样式呢？我们喜欢把它分成几个点来讲。第一，就是他是要荣耀神、彰显神的，因为神按他的形象造人。可是要他要彰显神，你看一个小婴孩刚生下来，我们就会说啊，他很像爸爸，啊，他这个地方像妈妈。可是等他真的更长大以后，我们再说他像爸爸妈妈，意义就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原来我们只会说鼻子像谁啊，眼睛像谁啊，轮廓像谁。可是他长到大一点以后，成人以后，我们再说他像爸爸妈妈，就包含很多方面，不只是外貌、性格、遇见事情的反应，连走路的样子都会像。这是有点奇怪的事。像人家就说我走路的样子很像我爸爸，可是我没有印象，我从小的时候学他走路。所以到时候我们所讲的像就是更多面。同样的，我们成长以后，我们要更多的彰显神、荣耀神。可是神造人还有另外一个目的，有的时候有一点被人轻忽的，就是神要我们享受他。神造我们原来要我们进入他无穷的喜乐里面的。所以我们以前提过有一个教理问答，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第一是荣耀神，第二是欣赏并且享受神。我很喜欢这句话，在喜乐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神。神原来要我们这样，而我们的成长包括这一件，我们一起走就可以这样。可是我们越成长，应该包括我们那个领受神的度量越大，我们越知道怎么样享受神。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些人，他们领受神的度量大，他们不只在聚会中，他们自己祷告的时候，甚至走在路上，他们工作的时候，经常可以在扬起脸来感觉到神的同在、圣灵的浇灌，更多活在神的同在里面。那是一个更成熟的生命，对不对？而其中一个标记就是他们领受神恩典的度量增加了，更广更深了。这是神造人原来的目标。第二点，享受神。第三，神要我们分享他的权柄。这是很奇妙的事，可是确实是这样。神要我们分享他的权柄，神要我们做管理，神要我们做王，神要我们在永恒里面是有自主权的，是能够做王。这是很奇妙的事。他们也要我们做奴仆，他要我们分享他的权柄，分享他生命的极致就是能分享他的权柄。所以人在学习的过程，神吩咐他们，给他们一些责任，他们要学习承担责任。你要做王掌权，你一定要先承担责任，不是先学会怎么样发号施令，当然不是。可是你看人类堕落以后最快的表现之一就是不能承担责任。一直到今天，人类有许多的麻烦都跟不承担责任有关呢。你看看那些应该要整个国家事务都交在他们手中的那些人，有几个真的能够承担责任？幸亏国家不是真的交在他们手中，而是有神在掌管。很多的领域都是这样，有一些老板他们不能真的承担责任。也许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一些领袖不够能够承担责任，在家里面做父亲母亲的，我们都需要做一个能承担责任的人。这样我们的生命成长的过程，生命成熟的光景会包含一个项目，就是做王掌权。可是人类失去 这些形象，对不对？神原来造人要有的样式，人失落了，人堕落了，坠入了世界，那个表现就是这样。本来神要我们荣耀他，可是当人一堕落，你看见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自觉羞耻。他们看自己的身体觉得是羞耻的。我想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堕落以后的光景里面，对不对？我已经告诉你神 救恩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把原来这些堕落带来的结果全部挪去换成新的，并没有这样，而是给我们恩典胜过这些。所以你不要想说回到伊甸园，意思就是现在我们都不要穿衣服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会读圣经乱读，读出这种亮光来，然后开始教导一些稀奇古怪的道理。可是这一点是很要紧的。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亚当跟夏娃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把眼目从看神转移到自己身上，你知道吗？那个像有一些也许叫米尔顿写《失乐园》也是这样写的，他们认为一起头亚当跟夏娃受造的时候，堕落之前他们身上有荣光，所以彼此看不见对方的裸露。可是他们堕落以后，这个荣光就不见了，所以他们就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我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我比较觉得不是这个含义。本来神没有让我们觉得自己赤身肉体是羞耻的，可是他们开始把眼睛从神身上挪移了。当他们更多看神的时候，就会不一样。他们能够越来越多彰显神的荣耀，慢慢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可是他们没有这样，而之后你就发现人就开始做一件事，就开始打点我们的外貌。你有没有发现一洗头他们是很落后的，用树叶遮身，一直到现在有一些民族比较文化比较落后的，我们说到文化比较落后的，仍然在用树叶之类的遮身，对不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许他们比我们离伊甸园还近一点，因为我们人就越来越好，后来变成树皮，然后后来就变成野兽的皮，慢慢羊毛丝绸，用麻细麻近代开始有化学合成的什么弄的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化妆品，各种装饰，人就开始花很多功夫打点我们的外貌，你知道吗？可是神看中的是我们这个人要彰显神啊，那是人堕落的一个光景。我不是叫你从此又不要打点外貌，可是你应该有更多的心理打点礼貌，不是有礼貌那个礼貌，是里面的里面是怎么样。因为你有这个外貌哈，时间很短，几十年，你这个礼貌啊，那里面的东西要到永远的，到时候显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到时候发现很惭愧。你怎么样留意你的信心、爱心，你里面圣洁，你里面是怎么样，那是要紧的。今天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价值观几乎都是用外貌来论定的，基督徒应该要从这里面出来，要从这里面分别出来，要能够超越这些。第二，坠入了世界的一个表现就是他们没有充分的享受神。他们本来可以充分的享受的人现在没有，从此也有人就变成要劳苦，然后去得着他们劳苦的果效。所以你发现人就开始专注在我怎么样想办法努力工作，或者用什么方式来得到吃的，得到穿的。有了以后我们就进一步想怎么样吃的更好，穿的更好。再有了以后我们就进一步想，除了吃的更好，穿的更好以外，还要有空余的钱，更越多越好。人就是这样，人开始追求这些东西。可是本来人根本不用追求这些东西，你晓不晓得？因为神造的万有给你享受啊，人不需要花功夫去管这些事，人就享受，人有更要紧的事要做，人就不会落入今天问你说到底为什么工作，为了吃饭，为什么吃饭，为了工作，永远绕不出那个圈子来。这是人类堕落的光景，对不对？第三，人 失落了，坠入了世界，他们没有分享神的权柄，他们开始推卸责任，推卸责任的结果他们就没有办法真的作王掌权，到后来连自己都管不住，不要说管别的了，他们没有先建立自己，最后连自己都管不住，开始做自己的奴仆。堕落的人最明显的一件事就是做自己的奴仆，对不对？做他们欲望的奴仆，做他们脾气的奴仆。这就是人类堕落以后最早的罪行之一的来由，这是第四章记载的，是不是？我们用一点时间进来看这个第四章，讲到坠入了世界以后的光景。亚当跟夏娃同房，就怀孕生了该隐。有一些人乱解释圣经，说他们因为堕落以后才开始有了那种欲望，想要同房才会生小孩。那意思好像说，如果他们没有堕落，他们两个人永远保持同身哈，哪有这种事？因为神一起的就告诉他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对不对？不过我不知道，如果人当时没有堕落，会不会比较像动物一样？有没有发现动物不会整天啊哈，男跟女要这样亲近，他们只有在要繁衍后代的时候才会交配，对不对？对动物来讲，不过我不敢这样说啊，因为也许这也是神给人的快乐之一，并不是一定要这样。但无论怎么样，至少我们不认为，如果没有堕落就不会有这些事，不是的。人类的圣洁与否跟这种夫妻亲密的关系并没有，并不能划等号，并不是说，这样是不圣洁的。一直到今天，有的时候，特别是姊妹们比较容易这样，他们有时候会觉得，这个夫妻同房是不圣洁的事，是一个无奈的事。其实我们不需要这样想。他们生了该隐跟亚伯。该隐是种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他们各拿供物献给神，结果神悦纳亚伯的供物，不悦纳该隐的供物。这里产生一个圣经开始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我以前在讲义上你都可以做参考，我们不确定了。有的人认为该隐献的神不会悦纳，因为他没有流血，他献的是不流血的东西，而他们很可能都从神得了启示，知道要流血才有救恩。可是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在后来摩西律法里面献的祭物里面也有数据，对不对？希伯来书倒是给我们解释了，他说因为亚伯是因着信献祭给神，但是这个解释有点笼统，我们是好像没有得到完满的答案。他的因着信是什么意思？也有人认为亚伯有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要体察神的心意，照神的心意献。该隐只是用他自己的想法去献，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在这里重要的是这样，就是神并不认为他不悦纳该隐的，就该隐就有理由发怒。他不认为，神告诉他说，你发怒是一个没有作王的光景，是一个不能承担责任的事情。你发怒表示你控制不住自己，你要做自己的奴仆。他说，如果你不留意，这个罪就会伏在你的门前。有人说那个用的动词是一个像野兽蹲伏那样，所以中文翻译做伏是对的，伺机要扑杀你啊。他说罪必伏在你的门前，他说你却要制服他，虽然罪会恋慕你，可是你要制服他。神提醒该隐这件事，可是该隐没有做，对不对？他根本不怎么在意神的话，大概。所以那天在田里面，他大概为了一件小事跟他的弟弟争论起来，越吵越大，后来他就动手把他的弟弟杀了。人类的第一个明显的罪行就从这里来，因为不能够承担责任，所以他们不能够管理自己，就成为自己欲望的奴仆，也因此成为罪的奴仆。后来该隐就离开了，神把他赶离那个地方。以后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叫以诺。这里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该隐的妻子从哪里来的？后来还有赛特的妻子。 我想很多人同意我这样讲，很可能是亚当的孩子，他们跟自己的妹妹结婚，很可能。你说怎么可以这样？就是年轻的优生学都是不可以这样，那么讲的畸形儿啊？有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基因是会进化的。我个人是相信进化论的，不过不是相信那种进化论，我相信些微的小规模的进化，我不相信物种的进化，可是我相信些微的进化。我们在世的日子有时候就够长，可以看见在人身上有一点进化的表现。很有可能人类刚受造的时候，那个基因使得神安排使他们能够近亲通婚没有问题，逐渐逐渐的不能。到了亚伯兰时代，他都还跟他同父异母的姐妹结婚，对不对？他自己说的。可是摩西时代就开始禁止人这样做了，不是到近代才这样。你也可以从人类原来堕落以后，人还可以活到800岁、900岁，后来不能活那么久，很可能也是基因的变化。所以该隐就离开，被赶离那个地方以后，他有一些发展，这是很有趣的事。这个变成不是神应许的路线，圣经却先提到他的发展，而不是先提到那个神要带来救恩的那个路线的发展。这里面有一些有趣的事，包括我们今天的乐器的祖先是该隐的后代，而不是赛特的后代。这些事也许下一次我们再来讲。
请唱《颂赞诗选》253首，红色诗歌本《颂赞诗选》253，耶稣奇妙的救恩。